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3月19号星期五。在星期三那期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聊了中国男影星于朦胧坠楼案，时间刚过了两天就进入了内幕大喷发的高潮。但是今天呢，我想改变一下过往的节目风格，我想把自己的感想放在前面啊。一般呢，我们是把对事件的介绍事实部分放在前面，今天就改一下。那是由于过去两天观众们的反馈啊，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也让我这两天受到了很多教育，所以有很多感触。许许多多观众在留言当中表达了对于朦胧之死的悲愤啊，以及对真相的渴求，对不公的控诉。那这种情绪，这种声音只有在三年之前的铁链女事件当中我才看到过，而今天在于朦胧身上重现了，确实让我感到比较意外啊！我一开始呢也以为这就是中国一个影艺界人士的意外之死嘛，啊，好像中国人一般不会对娱乐圈人士寄予太多的同情，但这次就偏偏不是这样。在九月份啊，有两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被人所害，他们的死都激起了舆论的风暴，也极大的改变了舆论场的生态。一个在美国就是查理·柯克，另一个在中国就是于朦胧。查理·柯克是1993年生人，离世的时候还不满32岁。于朦胧是1988年生人，去世的时候才满过37岁。他们俩大体算是同龄人。这两个人的背景和所从事的领域没有任何交集啊，除了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之外，没有任何交集。查理·柯克在生前已经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而于朦胧是偶像派男星。偶像吗？他这个身份就要求他回避争议。可以说在离世前的一分钟，这两个人的道路都是南辕北辙，但是他们的离世却带来了相近的后果，就是极大的改变了舆论场。查理·柯克的死让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燃起了同仇敌忾，也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一些僵化概念的认识，比如什么叫做法西斯 啊，什么叫做极端观点啊，以前这些标签是贴在一个特定人群身上的，而现在这个印象有了很大的反转。而于朦胧的死呢，则是唤醒了许许多多中国人压抑已久的义愤之心。有好些网友在我的评论区里面说啊，这些天他在小红书上被删了很多字帖，有的还被封了号。他原本对于朦胧也不是太了解，就是路过，但是就气不过，就是要为于朦胧讨个公道。看到啊这么一个阳光大男孩被害了，他和他的母亲都这么可怜，实在是气不过。我们以前输了这么多次，难道这回就不能赢一回吗？很多朋友在表达这样的观点。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我有两处是说口误了，于朦胧的出道是在2013年，我说成2003年了。还有最早的爆料当中是传出了一份导致于朦胧之死的那个酒局六人名单，其中有一个人是演员高泰宇，但是我说成方泰宇了，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是制片人方力，所以我一顺嘴就说成方泰宇了。那么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在评论区立刻就会有眼尖的观众给我指出来啊，不要怀疑，只要你的视频播放量超过10万，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都会被观众给挑出来的。但是这一次完全没有，在评论区所有的人都是在呼吁真相，以及呼吁要严惩加害于朦胧的人。这个情况我作为一个有100万以上订阅的博主还是第一次碰到啊，我的错误完全被观众给放过了，还是第一次。由于我这个节目是当天出稿，当天剪出来播放，所以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啊。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包涵，但确实呢，播报一件事情的底线是基本事实不能够出错啊，不能够因为这一回大家不在意就把这个标准放松了，所以发现了错误还是要及时更正的。不管是查理·柯克还是于朦胧，很不好意思，就是在他们出事之前，其实我对他们了解都不多。我的观众主体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观众。出事以前，我对查理·柯克的了解只是来自于零星他在媒体上的访谈，以及零星 X 上转载的一些他的辩论片段。对于于朦胧的了解之前就更加是零，都是为了准备节目我才去深入了解这两个人。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这两位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之前网上有很多关于查理·柯克的传闻，说他这样观点那样观点非常极端。我去查证这些传闻的出处，发现大部分这样的说法不是断章取义，就是张冠李戴，要不然就是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比如传闻当中说查理·柯克不赞成同理心 empathy 啊，也被翻译成共情，但实际上他在那段讲话当中是在说他对 empathy 共情和 sympathy 同情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他更偏好 sympathy 这个词，结果呢就被人解释出他不赞成共情了。为了做节目，我在查找消息源头的过程中，让我更多的了解了查理，反而让我升起了更多对他的敬意。他面对的是一群非常有敌意的人，还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人。他深入对手的大本营，面对的对手呢是有绝对优势的群众意见的，而查理他的武器只有他的才华、勇气和逻辑。所以在我研究查理这个人的时候啊，我头脑当中浮现的却是另外一个人的景象，是谁呢？就是敢于单枪匹马冲入百万军中的赵云。三国演义当中啊，罗贯中有这么一首诗，说的是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而查理·柯克也有和赵云非常类似的勇气，也是血染征袍，但最后大丈夫是死得其所。查理·柯克生前的言论每被追溯一遍，就让人们的头脑中对他的价值理解更加清晰一分，他就一天天高大起来，而那些加害他的人、咒骂他的人就一天天渺小下去。前面之所以引用这句诗，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意思是说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你看有这种专注和勇气的人几百年上千年才出了赵云一个，也足见心同此理嘛。这样的人物对于美国的珍贵性，查理·柯克他的价值是一定会被子孙后代所铭记的。那今天一开头呢，对比九月份两位遇害的中美年轻人啊，顺带呢也是夹带点私货，把上一次谈查理·柯克我未尽的内容表达一下。好，书归正传，再回到云朦胧案，完全不像以前的同类案件啊，大家的热情好像维持几天就过去了，到现在事发已经十天了，真相一天不大白，反而人们的关注一天一天的像滚雪球一样的还在增加，为什么呢？这次确实我比较困惑，我也找不到原因，只能说天象变了，人心跟着变，民情也在变。如果说于朦胧他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引人心疼之处，那就是于朦胧他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大男孩，他很有路人缘，你会发现他是演艺圈里面很少有黑料的人，现在舆论鼎沸啊！如果他有什么黑料，之前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早就被水军拿出来炒作，说他有这样那样的劣迹啊，是不值得关注的。可是你看，现在事情出了十天，你几乎听不到这样的言论，那说明于朦胧是这个圈子里面少有的清白和善良的一个人。于朦胧所成长的家庭呢，又是单亲家庭，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啊，妈妈还摆过地摊，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家庭，同时他还拒绝过富婆的包养，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就是这么一个俊秀开朗、温柔善良、有底线又无权无势的大男孩，现在也被加害，死得不明不白，而从警方到资本方又有一系列掩盖的动作，那给人是怎样一种感觉呢？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任何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都要被你们夺去，而且还要撕碎践踏在脚下去侮辱，老百姓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有非常强的被激怒的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于朦胧可以说是一个反向的铁链女，你也可以说她是一个男版的铁链女吧。那么人们对铁链女被摧残如何的愤怒，对于于朦胧被加害也就是同样的愤怒。铁链女被当成商品一样的买卖啊，被殴打、被强暴、被迫生下了八个孩子，被摧残到精神失常，最后像牲畜一样被一根铁链子拴上，那任何有人心有人性的人都是看不过去的。于朦胧是一个全网有2000多万粉丝的明星，在千千万万人眼中看，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人生的赢家了，可是他的结局却同样的悲惨，他也是被一根无形的铁链所拴住啊，被那个资本还有潜规则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铁链所拴住，也可以说是变相的被买卖，他也是被强暴，最后死得不明不白，而且真相像铁链女一样被掩盖着，请问这是怎样一个鬼畜的国度啊？公平和正义在哪里呢？希望在哪里呢？我们对这个事情了解的越深，你就越能够理解啊，人们心中那种深沉的黑暗，那种绝望和愤怒。今天我把感想这部分放在开头啊，是因为实在是觉得不吐不快啊，同时观众们也给了我很多教育。同时呢，我也想把查理·柯克和于朦胧这两个年轻人放在一起对比，再联系上铁链女，能够让我们对这个案子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好，接下来就说星期三出了上一期节目之后，仅仅两天如何又进入了一个内幕大喷发的节奏。 在我星期三做那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新版本的爆料流出，说9月10号导致于朦胧坠楼的那个酒局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上东小区的一座公寓楼的顶层豪华复式公寓里，参加酒局的人一共有17个，而不是最早所说的6个，喝掉了10瓶高度数的洋酒。而最早的爆料呢，是说坠楼发现在5层，不是顶层公寓，而且参加酒局的名单说是6个人。那这样看起来，新爆料和老爆料似乎讲的是不同的故事。那么在那之后就有更多的解释出来，似乎可以弥补上这种裂痕，说其实案发是有两个现场。第一个现场呢，是在那个顶层豪华公寓，在场的是17个人，这个酒会是从8点15分持续到了凌晨2点40分左右，然后就转场了，就转到了第5层的公寓当中，也就是于朦胧后来坠楼的那层公寓，它是第二现场。为什么转场的呢？那是由于凌晨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来头的神秘大佬现身了。在新爆料当中说，电梯监控拍到了凌晨1点多钟，于朦胧已经喝的人事不醒了，被两个人扶进了电梯，就是发生在转场的途中。在老的爆料当中说，于朦胧喝大了2点多钟的时候进了卧室睡觉，锁上了房门。而新爆料当中呢，就是指其实他当时已经被灌醉了，被从顶层带到了5楼的卧室啊。那这个时候浩南寺的大佬来了，就进了卧室，锁上房门，实施了强暴犯罪啊，就是这么个解释。第一版爆料当中所说的啊，在场的6人名单指的就是第5层公寓当中的第二现场，人数从一开始的17人缩小到6人，这个更小的圈子。那这么一解释呢，似乎能够填上新老两版爆料之间的鸿沟。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版本，有的说于朦胧是两次被从楼上抛坠，有的说于朦胧在死前受到了非人的殴打和虐待，还有的说他本来患有恐高症，所以故意被人带到顶层去恐吓，而且他还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喊，甚至惊动了小区保安和别的住户。还有人说于朦胧搜集了某人洗钱的罪证，存在了 U 盘上，所以他其实是被诱骗到酒局上去的，是为了逼他交出罪证，于朦胧吞下了 U 盘，结果就被严重的殴打，又被打掉了门牙啊，又被在地上拖，又被使劲踹等等。那这些新版本的故事，有的可以彼此兼容，有的就不能兼容。比如最后一个版本的故事，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为了掩盖洗钱罪证杀人灭口的故事，就脱离了原先那个从陪酒到性侵的故事脉络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大家还会看到更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浮现。那我这儿呢，仍然坚持从第一版爆料出发的原则，最早出来的消息可信度最高啊，那是由于他没有考虑到和观众互动啊，没有考虑迎合观众猜测这种因素，他的设计感比较弱，只要他其中有一部分消息被印证为真实的，那么剩下的部分可信度也就比较高。从铁链女到释永信爆料都遵循这样一个思路，都是早先出来的消息是比较真实的。我认为于朦胧案大概是一段从娱乐圈潜规则陪酒到男童性侵再到凶杀的案情，这个事儿它是跨了娱乐圈和娱乐圈背后的靠山这双层内幕。关于网上流传出来的于朦胧的音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了。我之前对于朦胧并不了解，所以不能确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是于朦胧影迷的朋友可以鉴定一下啊。咱们假定是他的声音，但是他喊叫的内容似乎和环境很不搭，有什么我等到我儿子了就不用再受尽委屈这种话。据我们所知，于朦胧都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儿子呢？又怎么还会有等到了儿子不再受尽委屈这种喊叫的内容呢？所以我的推测啊，于朦胧是演员，这些话呢应该是从他以前主演过的电影电视当中剪出来的台词，在混剪以后的音频。那在现在这种真真假假内幕大喷发的时刻，我们能确定什么呢？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不是一直没有出警情通报吗？更加没有调查组出来还人民一个交代。那么留白它就是一种语言，该做的事情拖着不做，在舆论的压力下都还不做，那也就说明这个事儿是有内幕的，是有猫腻的。这符合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推理模式。对比铁链女案，于朦胧案显然还有更深更大的内幕和权力干预，因为他目前受到的压力已经超过了当年铁链女案受到的压力了。现在啊，当局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删。有朋友在我的评论区反馈，小红书、抖音和微博在按照一致的标准操作，甚至连于朦胧的名字都打不出来。那内幕的大喷发，它其实就是对这种真相压制的反抗， 大喷发时刻，他当然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虚构，但是呢，他就有反抗压迫的这样一种意义在。咱就先不管传闻的内容真不真实，大家拿到消息第一反应就是先发出去，否则任何追问真相的机会都没有了。至于大喷发过程中的推测和虚构，是在填补信息市场真空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人们渴求真相，到处在找真相，得不到任何回应，那么创作甚至虚构就必然会填补上。虚构归虚构啊，我这说虚构有的朋友也别不高兴，我并不是要批评虚构，因为真相的残酷性往往还超过了虚构呢。在某些圈子里那个残忍和糜烂的程度，很多优秀作家的想象力都是追不上的。比如在20年前，恐怕当时最有想象力的人，对中共怀有最大恶意推测的人，都很难相信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大范围的存在。现在这基本是一个真相吧，大家都知道活摘器官是广泛存在的。还有在1958年至1962年大饥荒期间，到底中国人口非正常减少了多少？目前啊，最敢说的学者也只敢说4000多万。但是原公安部官员燕乐斌根据他的回忆说，公安系统自己有个调查，得出的结果是多少呢？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人口非正常减少了9600万人。公安是掌握着户籍资料，按理说他的数据是最准确的，可是你是不是也震惊到不敢相信这个数字9600万呢？咱们这里分析于朦胧案，会指出一些情节是虚构的，但是我并不批评虚构，因为你很可能还虚构的不够严重呢。与惊悚的传闻相对冲，也有一些去政治化的传闻啊，比如有消息说9月10号参加酒局的那些人都已经被警方调查了，他们现在正在集资呢，干嘛呢？给于朦胧的妈妈赔钱，暗示这就是一场不当行为导致的悲剧，不要想多了。参加酒会的人也没啥特殊的背景，否则他们怎么还需要凑份子呢？但是事发到现在已过10天，警方没有出警情通报，各大平台又按照一致标准在严格删贴，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了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嘛，那么它被政治化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实现在也就是一个斗争啊，当局希望这个事情拖下去不了了之，我们遗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拒绝遗忘。估计现在网管部门巴不得大家都去关注罗永浩跑到日本去这个事儿啊，就去关注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之间的撕那个什么大战，到底谁是谁非，大家都去讨论预制菜。也确实呢，这么些天来，我对网民们对于朦胧之死真相的坚守和执着感到意外。那网管部门估计就更意外了，它不就是个不大不小的星吗？没有想到会这样啊！比如刚刚就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大批网民跑到北京文旅局的网站评论区留言，就各种阴阳，各种暗示于朦胧案。最高峰的时候留言达到了多少？60万条。那这股浪潮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那我希望呢，是咱们这股劲头能够保持下去。我这个频道早几年啊，曾经几次引用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个故事，主要目的呢是对比古今政治的清明程度。不是有不少人拿今天对比晚清吗？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您太糟蹋晚清了。晚清社会的政治清明程度、社会公正程度，还有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准，那比今天是高太多了。咱们今天再讲一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啊！有的朋友别说你听过了，保证你今天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浙江余杭县举人杨乃武和毕秀姑这两个人呢是青梅竹马，后来呢他们就被诬陷通奸，合谋杀害了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莲啊。毕秀姑她的名字还有一种说法是毕生姑啊，小白菜是她的外号。于是两个人就被屈打成招，被判了死罪。那接下来呢，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就开始了为弟弟的鸣冤上访过程。这个时候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介入了，就是上海的申报，他追踪报道了杨乃武案的过程，甚至把杨家第二次上访的申诉状全文都刊发了，天下震动啊！请大家注意啊，申报它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办的一份中文报纸，虽然是中文报纸，但是清政府无权审查。所以租界、治外法权这些名词你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啊？今天很多人一听是一种屈辱的感觉啊，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啊！你看在我们的土地上执行他们的法律啊，这个实在是太屈辱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公共租界，那就没有中国新闻自由最早的庇护所，没有租界就没有中国最早的独立报纸，也就没有舆论监督，当然也就没有杨乃武和小白菜后来的沉冤昭雪。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申报的报道呢就在浙江省的知识界和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之间引起了高度震动。但是这里有一个背景还得介绍一下，就是清朝采取的是异地为官制，又叫避籍制，就是一个地方的官员他不能够由本地人来担任。所以主审杨乃武这个案子的余杭县知县刘希同，他并不是浙江人，是直隶省天津府人。浙江省的巡抚杨昌俊相当于浙江省省长，他是湖南人，出身于湘军。所以浙江籍官员虽然都很关心这个事儿，但是直接帮不上忙。这个事情经过申报曝光以后，首先是浙江省的那个著名商人红顶商人胡雪岩给杨家出资让他们打官司，又介绍关系让他们去北京，再由浙江籍的京官啊把杨家的申诉状一层一层往上递，最后直接递到了慈禧太后手里面，大约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民间传说的细节更加丰富，说有官员帮忙安排杨菊珍去拦醇亲王的轿子。这里的醇亲王指的是老醇王，是同治皇帝的叔父奕环，还有第二代醇亲王是宣统皇帝的亲生父亲载沣。之所以去拦老醇王的轿子呢，是由于醇亲王和慈禧太后的关系非常近，能够直接说得上话，那是由于他太太老醇王福晋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所以两家经常走动。醇亲王家族是清朝末年最有权势的一个亲王家族。话说老醇王看了杨菊珍的状子之后很受触动，当天晚上就给杨菊珍回了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五个字，大清有青天。第二天早上一清早啊，醇亲王就进宫，就把状子递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了之后也很受震动，就颁下懿旨，立刻把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个人解送到京，由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三堂会审。结果一上堂，杨乃武和毕秀姑当庭翻供，说自己之前的供词是刑讯逼供，违心写下的啊。于是案情大反转，但是离沉冤昭雪还有一步，就是要开棺验尸，检查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莲是不是中毒而死的。在开棺那一天，余杭县万人空巷都去围观，在中国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也全都赶到现场做报道。最早的一篇报道是法国记者发出来的，也是他拍下了杨乃武和小白菜流传至今的唯一一张照片。当验尸官向大众宣布无毒的时候啊，万众欢腾啊，欢声雷动。见证正义那一刻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真心的激动啊，那就像一家人一样，是发自内心的兴奋。于是到这一步，证词和物证全面反转，冤案就坐实了。那么参与炮制这场冤案的一系列官员都受到了惩处。那接下来问题来了，杨乃武和小白菜如果要发表祸事感言，请问他们要感谢谁呢？首先他们要感谢万恶的帝国主义，如果不是有他们啊，那个侵略中国画了一块租界出来，就不会有独立的新闻媒体，那么后面所有的事都说不上了啊。其次呢，当然要感谢体制内的健康势力，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有浙江籍的京官，他们的穿针引线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不得不啊，虽然很多人不太情愿，但是不得不要承认顶层的政治人物有道德底线，醇亲王有血气有担当，慈禧太后也是有是非有底线。而且我们看当时的民情啊，民众普遍是有正义感的，不是那么冷血麻木的，对于不公和冤屈大家是发自内心的同情的。所以开棺验毒的那一天是百工歇业，商店关门，万人空巷的围观嘛。现在在于朦胧这个事情上，大家看不管平台怎么删，群众的关注就是压制不住。我眼前于是又浮现了像当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万众空巷的那一幕。渐渐的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出来发声了，像演员黄子韬、李廷哲，他们都出来痛斥娱乐圈的潜规则，要求真相。所以可喜的一幕是人心在回暖，良知在复苏，曾经的中国人似乎又回来了。现在是内幕大喷发的时刻，希望要不了多久就会进入真相大喷发的季节。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